黑小鬼拜老头儿为师，我也知道，不为这事，我还未必肯寻他呢。等到遇见，他如对我心思，又肯拜我为师，你算是我徒孙，只不在犟嘴，自然无事。还有好处，如其不是个好材料，再和你这野种一样倔强，你二人连个整尸首都得不到了。说时，黑魔乐已将同行招下，汇合一起，闻言大怒，正要赶去，铁牛已接口大嚷道：我师父有名的神出鬼没，说来就来，休看你们一路访问，不曾遇到，就许此时便在你的身后都不一定。他不出现，并非怕你那些破铜烂铁和鬼爪子厉害，不过我师父在北山和叫花子打架，打得累了，懒得多费力气，知道你那年被黄山萧隐军用砍犁钉打了一下，是想云海争奇迹，你仗着鬼心思，平日用一把刀把右肩甲要学护住，不曾送命，但那砍犁钉十分厉害，将刀打成粉碎，虽未送命，这隔刀一阵，伤已不轻，又吃破刀伤了气血，这几年来每到夜来便需打坐练气，如成此时下手，再妙没有。我料他老人家和童师叔此时许是知你和那狗贼想害左近这两个好人，赶往通知，等你夜来打坐，他再寻来，容容易易取你们的狗命。休看我每日都是这类说法，人总不见影子，那是他老人家想看你们到底还闹什么把戏。暂时容你多活两天，没有下手，今夜必到无疑，你们两个也绝活不了，不信你就试试。试过了今夜，再不出现，我先就不耐烦，不是和你拼命，也必一头碰死，你看如何？还有你那同伴，去了这多时候还不回来，就许遇见我师父师叔们把他宰了。我已时来松之，将火升起，还不快些切来烤烧，等我吃饱好寻他去。说时，二人已一路隐藏，眼向林侧，探头往里偷看，见那恶名远播杀人如草的七指凶僧法灯，身材瘦长，生香气丑，前额和两拳上下高耸，凹鼻阔口，白牙外露，一张青铜色的脸皮，一字浓眉下面紧压着一双三角怪眼，睁合之间凶光闪闪，身穿一件黄格布的僧衣，赤足芒鞋，手持戒刀，正在大块割那虎肉，必与铁牛用树枝挑起，准备烤吃。死虎横卧地上，看去比牛还大，头颈已被咬断，背骨皮毛也被揭去了一大片，满地毛血狼藉。铁牛穿着一身短装，一面烧火烤肉，手指凶僧，大声数说朝骂。凶僧好似这些话听惯无奇，偶然瞪着凶睛喝骂几句，并无伤人之意。铁牛始终胆大气粗，说之不已，也无丝毫畏怯之意，一会烤好大块虎肉，递与凶僧说道：这块肉又肥又香，方才你不是饿了吗？还不快吃。凶僧接过虎肉，咬了一口，笑道：果然烤得好，日内寻到你师父，一同拜在我的门下，包你无穷好处，何苦和我违抗，自寻死路，找苦吃呢？铁牛突把两只怪眼一翻道：这虎是你打的，我吃你的肉不能白吃，自然得带你做点事，当是和你好吗？你有本事，等我师父今夜来杀你时，你把他老人家制住，他如服你，我也服你，此时你说什么我都当他放屁，真要有气把我用鬼爪子抓死，我绝不逃，最好不要理我，吐我说出话来，你听了干生气，如真和我小孩一般见识，又与前日所说不把我师父擒来与我看过，绝不伤我的话相反，你自称天下第一狠人，传将出去岂不丢脸？凶僧闻言好似激怒，两次将手扬起，似要发作，俱都狞笑一声，把手放下。铁牛也不做理会，自顾自连烤带吃，又递了两大块肥的与凶僧，笑道：这个更烤得好，可惜没有酒吃，尽吃肉也大腻，我想寻一人家买点酒回来， 就便看我师父寻来没有，把你抢人家的银子给我一块。”凶僧见他言动天真，胆大的出奇，仿佛又好气又好笑，随手取了两絮散银，冷笑道：“我老佛爷，相不容人无理违抗，只为生平说话算数。日前初见，便被你这小野种绕住，非擒到你师父不肯杀你。你如乘机闹鬼，想要逃走，却是做梦。无论逃向何方，不消多时，也必被我追上。只一照面，休想活命。”铁牛笑骂道：“放屁！我早和你们说过，我天天想师父，偏是无法寻他，一心想由你们把师父引来。此时你们便放我走，也不干。如真想逃，反正你们腿快，等把我追上再吹大气，岂不光鲜？”人还不曾离开，先说狠话：“我又不是被人吓大了的。不过我那师父最恨你们这类恶人，又最疼我，执意得信，你不寻他，他也必来寻你。也许还不知半夜打坐那点短处。你如有点骨头，索性由我做中人，今夜来此杀你，比较省事，你看好吗？”凶僧狞笑道：“任他何时前来，除非被我看中，许他拜师，连你这小野种也休想活命。你自一见面，便说他在旁边，后听人说他去黄山，恰巧这里有事，正好顺路寻他。你又说他今夜必来，满口狂吠，今夜如不见人，休想活命。”铁牛笑道：“我知我师父一直隐在你的身后，你偏不信，休看我上来拿话将你，再次生气，不能伤我。今夜如不见我师父，任你鬼手抓我。不过话要算数，他要是少时被我寻到，你敢不敢后到半夜再挨刀呢？”凶僧大怒，喝道：“无知小野种，命尽今日，还敢无礼！此去如真与小黑鬼相遇，可对他说，佛爷令其今夜三更来此拜师，方可免死。此时即便相遇，也不出手便了。”铁牛边走边回顾道：“这是你说的，我师父白天拿刀杀你，也不出手，莫要说了又来。”凶僧方自怒喝，铁牛已如飞游二人身旁驰过，自言就语道：“我有好些话想和师父说，我到东面崖后等他去，不知会来不会。这两天真把我想死。”铁牛说话神情处处模仿乃师，二人见了俱都好笑。当凶僧怒喝似要发难时，黑魔勒两次暗箭想要上前，均被同星阻住。铁牛一走，二人偷去凶僧正在大吃虎肉，不住冷笑，竟未留意铁牛行动。黑魔勒知对方凶名久著，不是好斗，另外还有一个同党，想必也是极恶穷凶之辈。同行再一劝阻，只得强忍气愤，想等问明详情再做计较，便由林侧绕行朝铁牛追去。走出不远，遥望铁牛跑向前面崖坡，已把脚步放缓，立定回顾，似在等人神气，见了二人忽然加急前驰。二人久已没见他这样跑过，一见脚底这等快法，知其用功勤奋，进境神速，越发欣喜。料已被他看见，必是看出凶僧厉害，故意引向远处，以便禀告详情，好做准备。黑魔乐意高人胆大，自觉铁牛多虑，也忙加急赶去。不料铁牛天生一柄，用功又勤，回顾二人追来，脚底再一加急，追出两三里才行追上。黑魔乐见他还在用力狂奔，心中有气，奋身一跃，落向铁牛身前，故意怒喝：“你这小蠢牛，为何如此胆小？怕那贼和尚不成？”铁牛见师父已然追到，只得跪拜说道：“师父莫生气，这秃驴实是厉害，还有一个同党，也有好些门道，为此想把师父师叔引远一些，说完前世再去杀他除害。徒儿都不怕他，何况师父师叔。昨日我还遇到一个老人家，他说此去黄山，不出二日必能遇见师父。先还不信，为防真个遇上，每日都和秃驴说些鬼话，方才借口寻他同党，果然见到同师叔。 也是那两个好人不该遭害，师父今日不来，事就糟了。黑摩勒见他面红气喘，直起恭候未唇，为防凶僧警觉，拼命疾驰所至，心生怜爱，笑骂道：呆东西，才有十几天不见我面，便这样胆小起来。你师父师叔是怕人的吗？铁牛忙答：这是那位老人家再三警告，秃驴和那狗贼也是厉害，师父师叔怎会怕他？不过事先知底，除他们是省事的多。黑摩勒方想问那老人是谁，忽听坡后有人疾驰，纵身坡顶往下一看，好生惊奇，原来前头一人正是前在金华北山住三立洞中所见受伤卧倒的白衣少年。彼时洞中光景昏暗，只觉面熟，不曾看清，急于往会查红，也未及请问姓名。白日之下临近一看，分明那人便是上年兵书侠所遇两山同中年长的一个，正由西面沿山跑来。已快驰过，再看少年身后，不禁大怒，忙喝明帝现与敌人动手，我们快去。说罢纵身一跃，便到坡下，正要赶去。白衣少年闻的身后有人，回顾见是黑摩勒，忙又赶回一喝：此事劲敌，同来还有一个凶僧更为厉害，家母偏诱他出未回，二兄千万小心，不可轻敌，我去寻一人来。说罢重又转身往西驰去。黑摩勒遥望前面动手的共是大小三人，敌人是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武功甚强，身法貌像君子见过。这面除江明外，还有一个少年，也是前遇二童之一，刚看出好似女扮男装，人一跑进，越看敌人越眼熟，细一注视，竟是前在金华古庙为了道山结仇的江湖上有名人物，那家能手铁扇子樊秋。知道对方成名多年，上次为自己尽情戏舞，吃了许多大亏，因有师父七指神偷葛英护庇，无可奈何，一怒而去。双方仇怨已深，狭路相逢已成强存弱亡之局。照此情势，七指凶僧同党定是此人无疑。铁牛想必吃过苦头，或是看出对方厉害，所以心存疑虑，明已发现自己隐伏临侧，都不敢公然叫破，想把人引远，见面细说详情，有了准备再打主意。平日看他天真烂漫，想不到也有心计。再见江明和那山童打扮的少女，四肢繁秋厉害，并不与之应对，各仗轻功的有真传，身法灵巧，一味纵前越后，避实击虚。繁秋也好似不愿伤害江明，并未施展杀手，对那少女却不肯放过。如非江明胆大心灵，武功高强，连犯七险救护，脊背生擒了去。樊秋只管全神贯注少女，因其志在生擒，并无伤人之意，两小动作轻灵，又是两打一，樊秋不特没有占着上风，反几乎被江明暗算，点中左肩要穴。黑摩勒来路地势隐秘，仗着乱石林木遮掩，未被敌人发现，先想上前，是铁牛扯住衣袖，用手连笔，以似樊秋已是难敌，凶僧更是厉害，恐要寻来，最好藏起，等人来了，暗中下手去掉一个，才有获胜之望。同时又想起仇敌久负盛名，自己不曾与之正面交手，深浅难料。好在江明尚能应付，看清形势再行上手也好。正想江明兵刃暗器都是独门传授，遇见这等内功极好的强敌，为何舍长用短和他动手？忽见江明又用险招，一个灵元现果化为龙象探珠之势，二次又朝樊秋左肩下下点到。这时樊秋因第一次己被敌人点中要穴，对于江明已然愤怒，本心仍无害人之念，只打算抽空擒了少女往寻凶僧交差。刚用内家尽力，一劈空掌把江明挡退两丈远近，跟着一个飞鹰捉兔之势朝少女身前纵去，身子还未下落，双掌伸处正欲随人抓下。少女原知敌人厉害，只为方才兄妹二人几遭毒手，权杖江明仗义相助才得免害， 不忍独自仙逃，又因母亲离山，兄长王请援兵，尚未回转，恐自家住处被仇敌发现，由此多事，永无宁日。正随江明拼命支持下去，不料樊秋忽用声东击西之策，自己又恐江明受伤，因缘再急了些，刚往右方赶去，仇敌忽然反身纵扑过来，世子既猛且急，眼看全身已在对头掌风笼罩之下，知道凶多吉少，先还不知樊秋想擒活的，仗着从小苦练，得有高明传授，见识不佳，身子往后便倒。